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。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是他在地上公开侍奉的最高潮，显明了复活的能力。这神迹发生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不久，正是他受死与复活的预表。主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反叫自己进入死，这正是神的智慧。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消息在民间传开，促使犹太首领们打定主意除掉主耶稣，因为他的人气已威胁到他们的地位。此伯大尼位于橄榄山东侧，距耶路撒冷约3公里处，不是约旦河东的伯大尼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，又用头发擦他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。玛利亚膏抹主的详情稍后记载于12章第1至8节。约翰福音最初的读者应该都知道玛利亚和马大是谁，而且已经从别的记录知道了用香膏抹主的事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主耶稣所爱的人也会生病，信徒患病不一定是坏事，有时也是为着我们得造就。耶稣听见就说：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主耶稣要借着拉撒路的死来显明他所赐的丰盛生命有复活的能力。死是人的绝路，然而只有在人的绝路上才能真正显出神的荣耀，显明生命是在神大能的掌管中，并非掌死权的魔鬼所能左右的。虽然神做工的结果也会满足人，但他做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是要高举他的儿子，来成就神永远的旨意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。主耶稣等了2天，并不是延误2天。主耶稣有他自己最好的时间和方式，我们不可要求主照着我们所祈求的方式和时间来答应我们的祷告。事实上，此时拉撒路已经断气了，因为当主耶稣到达的时候，拉撒路已去世4天。当时犹太人认为，人断气后，灵魂还会盘旋3天，期间仍有苏醒的希望。拉撒路若是断气4天后复活，才能清楚显明那是神荣耀的作为。然后对门徒说：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门徒说：拉比，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再字与刚过不久的修殿节连接起来。修殿节时，犹太人企图用石头砸主耶稣，现在刚过2、3个月，此时回犹太地还会遇到危险。门徒们可能认为主耶稣等了2天才动身，是担心有危险。耶稣回答说：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。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白日可能比喻父神指派他在世工作的时日，在父神所定规的时日未结束以前，他乃是这世上的光，故当趁此机会有所行动，必不至于遭遇什么危险。 也可能指主是世上的光，门徒们有主做陪伴，不会遇见危险。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以为主的迟延是因为他不理我们，其实他正顾念我们，并未忘却我们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若睡了，就必好了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死了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因为拉撒路的死是主耶稣有机会使他起死回生，让门徒们经历主复活的大能，因此在主耶稣升天以后的日子里，也能凭着单纯的信心不偏离跟随主的道路。多马又称为低图马，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，只陪伴主耶稣进到危机四伏的犹太境内。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伯大尼距离主耶稣当时所在的约旦河地区至少有一天路程，报信的人在路上花了一天的时间，主耶稣停留了两天，来伯大尼的路上用了一天，所以总共四天。拉撒路在报信的人离开伯大尼不久之后就死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拉撒路居住的伯大尼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，并不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古时犹太人的习俗，哀丧期有的长达30天之久，邻舍与亲友会来探望并慰问丧家，除家人以外还雇有妇女帮着哀哭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玛利亚还不知道主耶稣来了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马大受人的观念限制，认为主耶稣必须在场才能医治。拉撒路的死既已成了定局，主就无能为力了。然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马大的话并非埋怨主耶稣没有及时赶来，因为报信的出发不久，拉撒路就死了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马大以为主耶稣就像从前的先知，要向神求才能得着什么。他此时还不认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，不知道他自己就是那复活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马大以为是指在末日复活，这也是当时法利赛人的观念，人若只知道末日的复活，还不明白什么是复活。他们只知道是死了的人活过来，却不知道复活是生命胜过死亡，又废去死亡的权势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， 你信这话吗？主耶稣要把门徒带进对复活的准确认识里。25节原文直译是，我就是那复活，就是那生命，信入我的人，即使是死了，也必活过来。复活不只是末日将要发生的事，复活更是我们在主里的经历。他不只是有权柄使死人复活，他自己就是复活，他自己就是吞灭死亡的生命。我们得着了主，就得着了复活和生命。我们经历了主，就已经经历了复活和生命。我就是复活和生命，是主耶稣用七个我是来启示自己的第五次。这词组在原文是庄严而加重的语气，表明他就是我是那我是的神。必永远不死，不是指肉身不死，乃是指因着与主耶稣联合，信徒的灵魂已经进入永生，死对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复活和生命之所以能与人发生关系，是在于信。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马大是圣经中除彼得、撒玛利亚妇人之外的第三个公开承认主耶稣是基督、是神的儿子的人。主后一世纪的犹太人用神的儿子这头衔作为弥赛亚的头衔。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，叫你。马大刚刚承认主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但现在只称他为夫子，应该是出于习惯。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，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，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，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玛利亚并非埋怨主耶稣没有及时赶来，因为报信的出发不久，拉撒路就已经死了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悲叹的原文在约翰福音中只出现在11章33、38节，对观福音书中只在马太福音9章30节和马可福音1章43节、14章5节出现过。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书中都是责备和严厉警戒的意思，因此此处的悲叹可做两种解释。一，主耶稣对玛利亚的伤心感同身受，与他一样心里悲伤。二，他因着人的死亡结局和无知，信心迟钝，所以心里悲叹。便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。玛利亚和犹太人的哭，原文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了40次。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，也是用此字。但作者在本节特别使用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罕用字，来描绘主耶稣的哭。在整本新约圣经，这个字只出现了这一次，可能是表示主耶稣的哭，与玛利亚和犹太人的哭不同。他不是陪着他们一起伤心哭泣，而是为人的死亡结局和无知而悲哀。犹太人就说，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犹太人没有领会主耶稣是因为他们的信心迟钝而哭。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主耶稣在祝棚节治好生来瞎眼人的事，在犹太人中已经广传。这些人问的问题，也是玛利亚和马大心中问的问题。他若早点来，能让拉撒路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山洞指天然洞穴，拉撒路断气之后被放在这洞里，用一块大石头堵住洞口，后来主耶稣被埋葬时也是如此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主耶稣喜欢我们与他同工，让我们学习并参与他的工作，而与主同工的第一步就是学习顺服主的话，把石头挪开。马大并没有指望会有神迹发生，当时犹太人认为人死后第四天灵魂远离，身体开始腐坏，已全无复苏的可能。人的一生无论多么伟大高尚，若是没有复活的主，结局必是臭了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世人是先看见，然后相信，但信徒乃是先相信，然后才看见。眼见的事实并不是真正的结局，必须是在信心里所看见的才是真实的。我们常受环境的限制，但神能超越过一切的环境。只要我们有信心去接受神所要做的工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人必须以信心的行动表达对主的顺服，他的大能才能显明出来。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们尚未祷告以前，神已经知道我们的所需。我们还未说出来，神已经听了。主耶稣做这样公开的祷告，是为了造就周围的人。神荣耀的能力显出，是为了叫人转向神的儿子。确知他是父所差来的，是打破死亡的权势，把生命赐给世人的基督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主耶稣对拉撒路发出的命令，预表末日时他会发出的命令，在拉撒路身上发生的作用，也预表在末日将会发生的事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犹太人并练的习俗是将尸身以长条细麻布加香料缠裹，头部另用裹头巾包好。拉撒路因有裹尸布缠着，只能碎步走动。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。因看神迹而来的信心，常常是肤浅的，但这次并非如此。这些犹太人是看见神迹而信之人的表率，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同样的复活神迹，人们却有两样的反应，有的相信，有的去告密。人若没有被神拣选，肉体的本相总是不愿意悔改，就是有最大的神迹也难感动他的心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这些犹太教领袖并不否认主耶稣所行神迹的真实性，但这好些神迹对心眼蒙蔽的不信者毫无作用。约翰福音多次提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开会，但本节是唯一一次明确提到公会。犹太公会仿效摩西与70位长老的模式，由70位委员组成，大祭司是公会主席，他是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，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大省管理犹太人。犹太公会一方面要对罗马政府交账，一方面又要争取大部分犹太人的民心，所以现在进退两难。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和附近地区所行的许多神迹，使许多犹太人相信他是弥赛亚。此事若持续下去，大部分人都会跟随他，这会被视为对罗马帝国的威胁，招致罗马军队的镇压。公会若袖手旁观，罗马帝国会将他们革职，他们就会失去对圣殿和人民所享有的特权。内中有一个人，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什么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该亚法于主后18年至36年任大祭司，大祭司并非一年一任，而是终身制。该亚法的提议很符合人的道理，但这提议是以人为重，而不是以神为依据，终究归于无用。主后70年，罗马军队镇压犹太人起义，摧毁了耶路撒冷城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。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这位大祭司本人虽然现在属灵的黑暗中，但大祭司的职事是神所使用的，所以无意中说出的话正好符合神的救赎计划，不自觉地说了预言。错误的人也能说正确的话，所以我们不要因人废言，但也不必因言信人，不但要听其言，也要观其行。因为人若被神使用，并不证明那人在神面前对，但做神的器皿，在神面前必须要对。神四散的子民，不但指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。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该亚法的提议被犹太公会接纳为正式的决议。商议原文可译为敲定，犹太公会决议为了保全人而牺牲神的儿子，而神的儿子则是为了神的国而预备好牺牲自己。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所以 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，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，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。虽然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上十字架，但在神的时候未到以前，他绝不鲁莽行事。以法莲村在距伯特利东北约7公里处，主耶稣隐退至此，可以暂时回避耶路撒冷城里的反对者，又可以及时赶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节前洁净自己。这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逾越节，也是约翰福音所记录主耶稣在公开侍奉期间的第三个逾越节。逾越节期间，犹太男人必须提前在圣殿南面台阶入口处举行洁净礼，然后才能将他们的羔羊带入祭司院献祭。这洁净礼在逾越节前举行，为期7天。他们就寻找耶稣，站在殿里彼此说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不来过节吗？主耶稣刚刚在耶路撒冷近郊的伯大尼使拉撒路起死回生，这消息在耶路撒冷不胫而走，所以人们都盼望他的出现。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，好去拿他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